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节目，我是德珍。今天我们继续和台大哲学系孙孝之副教授来一同聊聊科技与生命的问题。孙老师您好。
德珍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么上次我们比较广泛的谈了一些有关这个在科技与生命，就是在伦理方面一些价值哦。那么今天我们想来探讨一下，就最近最热门的一个复制人的问题哦。每次想到这个复制人，我就觉得我自己啦不太能理解，就是说为什么要复制人？人种又不是说今天要灭绝了，你要找一个方式把它延续下去，而且以自然的所谓基因配对这种方法，其实是应该是有就是可以避免一些基因的弊端啊，这是生物学上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可以一些比较有缺陷的基因可以避免掉。那为什么要复制呢？这些科学家他们的目的，他们老师你自己觉得呢？
我的看法是我没有办法揣测科学家的目的，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目的有的人纯粹是科学的好奇有的人就是想要去探索生命的奥秘那有的人当然也有一些商业的企图那也有一些可能透过其他各种人工生殖的方式都没有办法获得自己的下一代那他又有很强烈的能够有生儿育女的这种想法那可能他会有这些 想法，所以就说我这里这样说我没有说我认同这些想法，我只是说你如果跟我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是说我第一我没有办法替他们发言，第二从我的想象我可以了解，就是说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使得人们或是整个人类社会对于复制生命这个科技后面所涉及到的很多科学的新知的探索，有关于生命科学的新知的探索人们对这个有浓厚的兴趣。
那你会赞成复制人这样的举动吗？或者说你觉得它的意义在，刚刚也提到意义在哪里，你个人的意见呢？
我想复制人后面所涉及的对于这个生命的从无到有的这个机转的整个解密的一种研究它应该是对于这个生命科学有它的意义可是如果你问我专门赞成复制人，我想从比较慎密的整个各方面的伦理反省，而不只是刚刚的对于这个科学的这种新的生命科学的一种探索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想从整体来看的话，基本上我是反对复制人的。
那么刚刚也提到复制人所谓牵涉到伦理的问题假设就说如果说今天这个复制人的话，他的家庭的关系是不是也就是我们对家庭角色成员的扮演这个也会彻底的瓦解？譬如说复制人他的父母他可能只有单方面的，譬如说从男性复制或女性复制就没有所谓父母他可能只有一个这也不算单，这要怎么算单另类的单亲家庭咯。所以如果说就说复制人自己的话，他是怎么看自己这样的关系家庭关系？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德珍你一下就切入了这个重点那从伦理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如果设身处地的想，就是父母养育儿女这个基本上这样一种天伦关系为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正常的家庭当中，我们都是得到父亲的跟母亲的这个双方面的一种互动，他们彼此的互动之下，爱的结晶产生了我们所以是在父母之间的爱当中孕育了新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爱的结晶。理想上这样，我没有说事实上，事实上强奸也能够生出小孩子来，那个不是爱的结晶。不过你看，一个生命如果不是爱的结晶，我们可以说我们就给他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起始点，那是一个不道德的一个起始点。同时，为什么它是个不道德的起始点？因为那个不是一个爱的起始点，这样的一个起始点给那个生命一开始就有一个残缺，一个很重要的不只是生理上一个残缺，一种生命整体而言的一种残缺有谁体会到自己不是父母爱的结晶而只是一对
一个 copy
不是 copy 而已，就是说 譬如说是一对男女一时狗欢的结果、嗯、或甚至是妈妈被强暴的结果，有谁会很欢喜的去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是在这种情形下是被肯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嘛。
嗯，
那在正常情之下，我们都会期望我们是父母的结晶啊。我们也会说，当一个孩子在单亲家庭当中成长的话，他会面对很多很多的痛苦，很多很多的困难啊，他会缺乏来自另父母当中的其中一方啊的那种特殊的一种爱啊，因为父母的爱对我们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复制人基本上就是你先天的让一个孩子他成长在一个只有一个单亲，而且那个单亲啊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亲啊，是不是一个父啊，还是不是一个母啊，或者说会做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人啊，他这个后面的心态是不是一个做父亲或做母亲的一个心态，还是一个极度的 narcissismus 啊，narcissism 啊，极度的一种自恋，或者是但我不想要任意的判断，所有会去复制自己的细胞的人都是自、嗯、绝对都是自恋啊。但是我是想说这当中是有一定的关联啊、
嗯。
那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说他一或者我们这样讲，一个人对于这样子去操纵生命这么感兴趣，我觉得基本上不合于一个做父母该有的一个让孩子成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成熟的父母，我觉得好的一个父母应该是让孩子成为孩子，
嗯
啊，我孩子不管你美你丑，我都就是让你做你自己，啊，是在让你做你自己当中，我跟你彼此一起成长，因为这个不容易，我们人喜欢操控别人，
嗯，
那我觉得这个复制人的起始点是这样强烈的一种操控生命的一种方式，这个孩子他会在什么样一个环境下成长？谁是爱他的爸爸妈妈？他肯定基本上先天上已经没有爸爸妈妈，他只有一个，而且那一个是爸爸或是妈妈，我们不知道。
嗯，
啊，那个人对他会是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忽略了这个被复制的这个所谓被复制这个生命，
就
他自己的感受。
如果说我们肯定他是人，因为就是从生物的结构上来讲的话，也许只要他是双螺旋结构的啊、
嗯，
同样的 copy 的人的整个 DNA 的整个。Human Genome 的那个整体，那他是个人啊。那问题是这个人他怎么看待自己的生命？他愿不愿意自己是出生在这样一种先天的有缺陷的啊，担心的，先天必然担心的一种环境、
嗯？
而且那个担心的亲，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亲啊？能不能够履行亲职啊？我觉得这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更何况现在的生物科技在这方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并没有一个严谨的一个医学研究的安全的一个规范来面对，如果复制人失败，或是复制人会对他造成很多声音的残这种残缺的话，那谁要负责任、
嗯？
我觉得所有这些问题，事实上我们都还没有一个足够的在医学科技上的一种安全的基准点之前，我是觉得现在谈复制人啊，可以说是有百害无一利。
嗯，另外在复制人这个，如果说按照目前的这种发展，其实还有一个角色就是怀孕者的角色，也就是所谓代理孕母，就说今天这个被复制的细胞，它还是必须移植到一个妈妈的子宫里面，它才会成长。
移植到一个女人。
对，一个女人的。对，那么这个怀孕还有生下这个 baby 的人和这个，如果说这个细胞是所谓 clone 复制的话。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界定？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变成说，如果这个怀孕者他愿意复制他自己，就变成我自己生下一个基因跟我一模一样的人，一个女，至少是女性才会有这样的角色，就是怀孕者的角色。其实有比较像之前我也讨论过所谓代理孕母的问题，就他怀的可能是基因上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在我看来倒没有那么困难啊、
嗯、
就是基本上应就是说这个 genetic motherhood 啊应该是比 gestational motherhood 啊应该是更根本的决定那个血缘的关系啊。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讲胎教，我们也讲零岁教育啊，零岁的时候跟谁互动，那个人跟我的生命当中会很深刻的烙印他的印子啊、
嗯、
那我零岁之前那九个月，如果在某一个人那个人不是我的母亲啊的子宫里面孕育成长，我当然 跟他我身上会更深刻的列印着他的一个印子哈。不基本上我那个我是在成为受精卵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一个我了，一个特定的一个我，一个独特的我已经确定了啊。那个我只是他在一不同的环境发展，当然会长养成不同的人，这是在妈妈肚子外面妈妈肚子里面都一样啊。那妈妈肚子里面在一个女人肚子里面，当然我相信这里面他跟这个还在生命初期的生命的互动，会对这个生命落印下更深刻的这个印痕，这个我是这样子相信啊。可是基本上我觉得那还是一种环境性的印痕啊，是一种 environmental impact， 而不是一种 genetic， 一种 essential， 一种本质性的一种 impact。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我会认为这边在伦理关系上代理母基本上就是类似像养母啊，这样的一种地位啊，那跟这种真正的血缘的父母，那当然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复制人其实他不止面临到这个所谓复制问题，他还有也有一个所谓养母这个代理孕母的。
哎，不过这个就看如果他是找代理孕母，那当然就是有这样的情形。那如果就是
自己生
复制者哈，被复制者他自己是女人，他
然后他怀孕，
他怀孕的话，那当然我们可以说他就是他的这个生命的根源。
嗯，
对，他单独的，
这样感觉很奇怪，自己生自己，你生出一个
没有
长得
no,
一模一样，
他也许长得跟你长得，
但其实他是另外一个人。
其实我也不认为他们两个会长得一模一样哈，为什么？因为
可是基因上是
一
样、啊、
基因上
一
模一样，跟一个
那应该长得
no,
这样吗？我说外观哦，不是内心哦。
的人，据我所知，您好像是念药学啊。一个人会长什么样子啊？像现在有青春痘，哪有青春痘？这跟环境，这跟很多
对。可是至少大体上是，
就是说他们在生 genetic makeup 是几乎一模一样，
哦、胖瘦不一样。
好，但是你
高矮可能不一样。
他们所处的环境，好，他们跟人之间的互动，整个成长的背景，整个完，就像我们刚才讲到。零岁之前妈妈肚子里面教育、
哦、
这都会塑印一个人、哦、啊，所以我不认为说弄出来的这个复制出来的人啊，就跟原本的那个被复制者啊好像一模一样啊，个性啊，这个长到几岁第几个礼拜啊会得感冒啊，然后
对，当然不是指这个一样，
我想这个不会，这个是不会的。
嗯，或许像双胞胎吧，
我们只要去看那种同卵双胞胎就知道，同卵双胞胎真的我们有时候发现他们长得好像，可是事实上、嗯、如果他们啊这个我们仔细去观察，其实从那个家庭里面啊，先后次序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啊，
他的人际关系就会不一样，
都不一样，都会说到他有一些个性上的一种差异、
嗯嗯。只是一个跟你很像很像的，
对 对。
而且还有一个一定比较老嘛。如果所谓这种成立的话，
对
自己生子
对那个比较老的，你生长的世代跟现在就不一样，对不
对？
以前我们喝弹珠汽水，现在小孩子谁给你喝弹珠汽水？所以我们身体受到的这种化学的影响，各方面都不一样嘛。
这是不是我觉得人是不是想要长生不老、啊、所以我老了我再生一个跟我自己长很像很像的人，
那如果是有
是有这种心理啊，
这种心理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自恋、啊
嗯、
自恋的一种心态、
嗯、
而且这种自恋心态可能也是有一种不科学的一种心态、啊
嗯、
为什么？因为他是他你是你、啊、
对，其实不是，
对，他即使是你在某一个方面 genetic makeup 是你的 mirror， 但是他并不等于你、
嗯
啊、他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个主体性，所以以为那样子就可以免除自己的这个终将要面对死亡的忧虑啊，我觉得是一种鸵鸟的心态，不可能的、
嗯。所以他会不会这样的有这样的心态的话，他其实没有真正面对生命的问题、生死的问题、啊、
可能可以是这样子、
嗯、
啊。那我觉得这需要经过更深刻的对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
嗯嗯、
而且可能就是我常其实谈类似问题，我常常用那样的概念就是。narcissism 啊，这个自恋啊，自恋这样一个概念哈、
嗯，
因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可能真的就是不一定有考虑到别人的存在啊，别人的尊严啊、
嗯，
因为像我刚也提到，这种生物科技它有可能哈、啊，有很多在安全上的一些疑虑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基因？啊，被复制的那个基因啊，当中没有一种有关于这种 age 的一种。记录、
嗯、
啊，所以你看像那个陶丽阳，对不对？他就是早夭，也不是早夭，他就是呈现一种比较快速
衰老
的一种现象、
嗯
啊、那我们现在 在这个 Human Genome Project 当中，我们也发现到某几段哈，第几号染色体我现在不太记得，某几段基因哈当中有关于人的衰老的一些 coding 在那里哈。那你这样整个复制过去，那些东西都没有解决的话，你就是让一个人注定要做消化，
非常 weak。
对，很 weak。
所以
weak, 对、啊、
对，所以你自然的这种精卵结合的这种，其实它就可以筛基因，筛选到一些劣质的基因嘛。
那
我们是
不
是走回头路？
那个不是劣质，
有缺陷的。
那个刚也不是缺陷，就是譬如说老化了啊，它的基因它就有一定的记录。
对。
那但是这个经过自然的精卵结合的那个是从，好像就等于是那个整个基因的那个密码重新归零，重新归零来计算、
嗯、
哈。那所有这些奥秘，事实上现在人类都还在摸索当中。我们对人类的基因的掌握啊，我们简单的讲啊，如果整个人类基因组图，就像是一部亚里斯，就像是一部这个莎士比亚全集，
嗯哼。
全部那么多字母哈、
嗯，
我们都已经把莎士比亚全集哪个字母先哪个字母后哈，哪个字先哪个字后，全部给它排好了。
嗯，
可是问题是我们是排这些字母的人，正确的排好了这个字母的这个字母跟字跟字，句子跟句子的这个次序哈。可是排这个字排这些英文字的人呢，完全不懂英文。好，现在我们人类面对人类的基因奥秘，基本上就是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只有一个。初步的对
ABC
的一个掌握，对某些基因哈，比如说航天顿悟绕阵啊等等，我们有一些比较清楚的一些掌握，但是整体而言，90%以上是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基因他们之间如何互动，如何建构这个奥秘的生命。在这种情形之下的复制人，那当然我们就等于是要让别人被复制出来的人。去冒着很多的生命残缺
对那个
的一个影响、
嗯、这个复制
对对对
被复制人其实来说很不公平、哦、
对，
但是其实像这样的单性生殖、哦、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不是走回头路比较落后吗、
嗯、
所谓两性生殖单性生殖
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其实从生物多样性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复制只是人如果成为人类的生殖的轨道之一，就像现在成为生殖的常轨之一、
嗯、
包含试管婴儿、
嗯、
但它就是可能占0.1%不到的比率嘛、
嗯、
它不可能成为常态嘛、啊、因为正常的男人女人就是正常的愿意彼此相亲相爱、
嗯、
彼此愿意发生性的关系，彼此交合在一起，我想忧虑说这个复制人或者是试管婴儿会变成人类生殖的一种常轨哈，我觉得基本上有一点点杞人忧天。
杞人忧天。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哦，我们复制人的话题就谈到这里。那么下次我们还要来谈谈哦，这个胚胎干细胞的研究，还有一种器官移植又带来哪些问题？今生的来生，我们下次再会。